弟兄姊妹们晚上好，我们圣经代祷班现在可以开始了，因为七点半开始我已经迟到了，不好意思啊。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实在是你的恩典又一次聚集我们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将你的话语赐给你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们。主啊，使我们得到你的话语时候，主啊，我们里面的生命都能够得到供应。主啊，我们里面生命也都能够得到喂养。主啊，求你亲自向你的儿女们说话。主啊，使你的话语能够充充满满地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以你为首。主啊，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存着一颗敬畏你的心来服侍你，主啊，来跟随你。主啊，求你与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人同在，赐下你的恩典和祝福。我们谢谢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来读旧约的最后后面第三卷书的最后三卷书中的一卷，就是哈该书。这个书，哈该书是很短哦，也只有两章的，总共有五个信息。那我们从头开始吧。哈该这个是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回归到以色列犹大圣地的时候，他是第一位先知。其实看哈该书的时候，要跟以斯拉书跟撒加利亚书一起看，因为他都是同一批人归回的，都是第一批人归回的。特别在以斯拉书那边就有讲到撒加利亚、哈该，他们都是同一批人归回的。这个书是哈该写的，作者是哈该，他说预言的时间是主前520年，他说预言的历史只有3个月零23天，正是波斯王大力登基的第二年。写作地点可能就是在耶路撒冷，因为他当时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他写作对象是回归的以色列百姓。他的目的就是要以色列民复兴和重建圣殿。大家前面都知道了，以色列民因为刚回来的时候他们的信心也很足，也在那里重建圣殿，但是撒玛利亚人想参与被他们拒绝了，不让他们参与，因为撒玛利亚在以色列他们觉得好像跟外邦人有混合，所以他不让他参与。但是撒玛利亚人就变成在那里骚扰他们，并且控告他们。当他圣殿一停一下，就是停了16年。所以哈该书在这里已经提醒以色列人民要复兴和重建圣殿。所以哈该书共两章，分为五个信息，每篇信息都注有日期。弟兄姊妹看到在圣经里面你也看很清楚很清楚，他这里每篇的信息都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时间写得很清楚，所以大家读起来也很容易知道。他的信息是人必须在思想和行为上遵循神的旨意，要听从神的教导，在日常生活中要把神的工作放在首位。因为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回归以后，是不是都没有把神回归到都没有把神的事情，就是建造圣殿的事情放在首位。所以神在这里，我们要把我们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把神放在首位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得到神的恩典，也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甚至还能够享受神永远的荣耀。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篇信息。第一篇信息时间写得很清楚，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就是谴责以色列民不建圣殿。他是向省长，就是撒拉切的儿子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说话的，要遵守百姓反省忽略建造圣殿的罪，忽略建造圣殿的罪，并主百姓迅速恢复重建圣殿，并说明天不降雨，地里没有出产，乃是神的刑罚。我们也看到很清楚，我们因为这个圣经很短，大家弟兄姊妹能够对照着圣经来看。因为百姓刚才就说，百姓停了以后就觉得说，哎呀，建造圣殿的时候还没到，但是神在那里借着哈该来谴责以色列民说，这殿第四节啊，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因为以色列人可能在巴比伦七十年那时候可能享受了非常好的享受，所以也把这些事情带到以色列自己的本土，所以他们自己还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里面，但是圣殿在那里荒凉。荒凉的程度我们后面可以看到圣殿到底怎么荒凉，是吧？因为神就在那里谴责他们，所以第五节说，现在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种的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的却吃不饱，喝的也喝不住，穿衣服的却不正暖，得工价的将工钱装在破弄的篮中。所以看到其实这个跟后面十一节十节说，所以你为你们的缘故，天不降甘露，地不出土产，就是因为这个季节，我看到那些有解释的是，这个时候是刚刚好以色列是收割的丰收的时候，收割的时候，所以他们所收割的东西，所杀下的种子很多，但是收割出来是非常少的，因为那时候刚刚好是遇到干旱。所以他就在神就告诉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都注重自己个人的生活，把神的工作，把圣殿重建的工作，他原来回来的目的就是要重建圣殿的工作，完全忽略了。所以神在这里责备他们，但是神也叫他们说，你们第八节第七节说，你们要审查自己行为。第八节是，你们要上山慈母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并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叫他们要上山慈母。以前所罗门的建的那些圣殿，都是从外面用那个浮海把那些木头都运过来了，但是在这里神叫他们自己上山去取木头。所以看到这第一篇的时候，就是叫以色列人，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但是很感恩以色列人有没有审查，有。你看到第十二节，就是撒拉切的儿子所罗巴布和约沙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所差来所说的话，这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 他们真的开始悔改，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有人向我们提醒的时候，有弟兄姊妹来劝导我们的时候，说我们哎，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也要像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真的要悔改，也要存敬畏的心在神面前生活。第二篇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的，第二篇的时间是6月24日，也就是4个23天时间，所以这边非常简单，神只向以色列民说一句话，我与你们同在。因为他们在建造圣殿的重建圣殿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未来的力量的骚扰，或者未来力量的压迫。因为为什么前16年他们也非常有信心，有非常有热心准备建神的殿时候，就受到撒玛利亚人他们的省长他们在那里骚扰，然后控告他们说他们准备造房什么等等，然后就停下来。所以今天神叫他们的时候，他们开始存敬畏心。但是神知道人的软弱，神知道一旦受到未来的势力的攻击的时候，可能人很容易扑倒跌倒。但是神在这里给他们讲，我与你们同在，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神与他们同在，其实在圣经时候，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有没有讲，也讲过我与你们同在。还有在约书亚一章那边也讲过我与你同在，你要刚才后面也有说刚强壮胆，我与你同在。所以这个是神很正确给他们讲，你们不要怕，我与你们同在。所以是以色列省长还有大祭司那种信心就很充足。当时约书亚也是神说我与你的存在，你不要害怕，你要刚强壮胆。所以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打入迦南地，因为神在这里非常非常的坚定他们的信心。所以当神给他们说是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的信心就开始给他复兴起来，他们就开始神殿的工作。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是4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提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就是在23天时间，只要第二篇信息时候，他们以色列民就开始动手了，动手来重建神的殿。所以看到这个信息，虽然这个哈该信息很短很短，但是功效非常非常的卓越，功效非常非常的明显。他在这里我们只看到第一次叫他们要审查自己，第二次神告诉他我与你同在，他们就开始动手了。我们看到第三篇，第三篇就是新殿荣耀胜旧殿，就是在同年的7月21日，神又一次借助哈该向以色列百姓来说话。所以百姓看见，但是百姓看见他手上所建的殿远远不及所罗门当时那个殿，因为像哈该了，像以斯拉了，像撒加利亚这些，他都曾经见过旧殿的景貌，那种旧殿的辉煌。因为当时是所罗门建的殿，因为所罗门最繁华的时候， 最强壮的时候，那些金银都是外面运过来的，木头都是香柏木的什么，都是从黎巴嫩那边很远很远运过来，都是大大的树木，都是不要自己动手去做的，都是别人送过来的。所以当时那些的殿辉煌，跟现在重建的殿，当然完全现在不能跟那些比。那这样对以色列那些年老的人来讲，他们就觉得很伤感，觉得我们现在的殿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当时的殿是非常辉煌的，怎么现在殿怎么会这样呢？但是神给他讲，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当然这个按照殿的规模，当然现在的荣耀肯定没有之前那么辉煌，没有。但是这个从那个圣经那解释来讲，他是指着主耶稣身体来的，他说是指着主再来的时候，主来的时候那种耶稣的身体来讲的，可能也可以说指着我们教会来讲的，指着主以后的在地上那个教会来讲的，不是说那些物质来讲的。如果那个物质所罗门所建的那些那么辉煌的殿，最终所罗门因着所罗门堕落成为拜偶像的地方，是吧？希律王有没有在主之前，希律王也建了殿，也非常辉煌，但是主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把我的殿当成贼窝了。所以这个殿是指着，应该是指着主耶稣的身体来讲的，所以说他之后的荣耀远远大过之前的荣耀。我们也可以读一下圣经嘛，第三节，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见如何，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撒拉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神说我与你们同在，虽然说你们建的殿没有那么辉煌，但是你们还是要建，但是我与你们同在。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是不背约的神。从下面一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非常非常信实的，是非常非常不背约的。你看到下面一句话，第五节，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是啊，神说我与你们出埃及时候，神与以色列民立了约，但是我想以色列人就把这个约已经忘了一干二净了。但是神在这里再次提醒说，我与你的立约是不会忘记的，所以叫他们刚强壮大，不要害怕。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属信这位主，是远远不背约的神。我们可能会忘记他，他远远不会忘记他的儿女。那还有后面关于，就是把那些神要再次整顿天地，把万国的珍宝都归他。其实这个在旧约以赛亚书那边已经也有，在60章5节那边就有讲过这句，就是下面的我们也可以再一同念一下嘛，到9节好不好？六节到 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祸不多时，我必再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地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金子银子大部分都是指作珍宝，珍宝来的、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这样。但是神说他要再次整顿天地、沧海和旱地，万国的珍宝都要运过来。我看了一下那个以赛亚书20:5时候，我念一下，大家要看也可以，不看也可以。那时你看见说就是荣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就是以赛亚书60时候有写到这里，就是神说万国的财宝，这珍宝都要运来归给他们。所以在这里神就是给我们讲了，他有再一次来整顿天地跟沧海。我想这是等到主耶稣再次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整个世界都被整顿了。所以第九节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地方我必赐平安。 这是神说的。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将平安赐给我们。所以主说在他里面有平安，在这世界有难处，在他里面有平安。所以主亲自说到这里，第四篇信息是尊神教导为得福之源。所以尊神的教导是我们得福的源头。所以他这篇信息是在同年的9月24写的。神要人明白圣洁来之不易，犹太人谁回到圣地不能凭圣地之圣洁使他们洁净，乃需遵守神的旨意才可做圣洁的子民，遵神教导重建圣殿才可去获得。我们很清楚看到第四篇的时候，我们看到哈该问大祭司说，如果人的衣服，我们一起念吧，就是第2:11开始，好吧。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愿衣襟兜着圣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着摩斯染着污秽，然后挨着这些不都哪一样都算为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该该说，耶和华说，这你的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各样的工作也都是如此，他们在台上所献的也是如此。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虽然一进碰着圣物，然后再沾那些东西都不会算，也就是给以色列人讲，虽然你们回到圣地 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圣地的，但是你们不一定都是成圣的。不是说因着这个圣地使我们自动就变成圣洁的，如果不悔改你还是不圣洁的。不是说、哦、我们每个人、哦、我家里是基督徒家里我就是成为基督徒，不是的。这同样来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其实后面也说也差不多都在这里了、有思考题对吧，但是等一下再大家不同的想法，每个人有不同的，在神面前有不同的看见。所以我们从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回到圣殿上，谁如果他们不重建圣殿时候，为了自己整天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把神的圣殿放亮在那里，他们神还是要讨他们的罪的。他们必须悔改，必须遵神的旨意来重建圣殿，所以神才会喜悦。所以我们看到，也看到他们之前他们怎么样，他们想要的东西，想要50桶酒只得到20桶，要20斗的谷子只得到十斗。所以看到神的少在那里成为，当他们不见到神殿的时候，神的少在哪里成为。其实下面跟第一章里面是一样的，第一章因为我刚才都讲过，他们刚刚好是收割的那个庆祝收割的，应该是什么节呢，是祝棚节，应该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因为他们祝棚节是庆祝收丰收的日子，但是他们属收的是寥寥无几，非常少，可能杀下来的多，收出来的少。所以说他们本来想我们可以拿到20斗粮食，却去拿的时候只有10斗。我想在葡萄园里面可以拿50桶的酒来，但是真正去拿收割了以后，发现他欠收了，因为干旱了什么，所以他们只拿到20桶酒。所以神在这里给他们讲了以后，这是他们所没有悔改没有重建神殿的结果。所以当他们被神复兴起来的时候，你看到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当他们遵行神旨意去上山此墓的时候，是重建圣殿的时候，神的应许在这里开始。神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所以从今天同样，虽然这句话是向当时的以色列人讲的，我想同样今天是向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讲的。当我们把主放在首位的时候，这些东西神都会加给我们。所以主耶稣也教我们祷告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他都会加给我们。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好了，第五边讲到是最后的胜利，也就是同年的9月24号，就是跟第四边是同一时间讲的，就是神预告要整顿列国，除灭他们的势力，所罗巴伯会得到加赏，他的后裔中有一位远远赐给全人类，这是他所得到最大的加赏。为什么要除灭列国呢？我们看一看第我们一起再读21节开始，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整顿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 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心腹战车和坐在骑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快落，个人被弟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儿子所罗巴伯，到那日我逼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神在这里再次告诉我，到那时候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他就要像除灭所罗门，消灭所罗门和俄摩拉的情景，还有骑马的，就像埃及那些骑马的，都要神都要把它败落。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说，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就是好像米甸那些，他自己弟兄杀自己的弟兄，是不是？所以神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列国。所以列国在他的面前都震动了。所以我们也同时看到，神应许给所罗巴伯他最大的荣耀，就是我以你为印，印也可以说证据，也可以说权力，是吧？以前皇帝都是以印盖下去，那是证据，又是很带有权力的。所以所罗巴伯得到的最大的荣耀，就是他的后裔有一个永远做主为王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你去看到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是一章十三节跟三章二十七节那边都有讲到，他主耶稣他的后裔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来。所以我也特地看一下，是都比较，本来这个两个，一个是在这两个的家谱，一个是约瑟那一片的家谱，一个是玛利亚的家谱，但是这两个很奇怪，都有提到所罗巴伯。所以神在这里虽然在旧约那么讲，那么之前跟新约差这么多年的时候，神圣经前后一点矛盾都没有，神所应许他的一定成就。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神，我们当我们听神的话，遵行神旨意的时候，神的应许会在我们身上成就。所以他最后的结束语是，哈该的信息重点虽然放在建造的工作上，但他重建圣殿开始预言耶稣基督要来的荣耀，他的国度在地上建立，主耶稣再次来的时候要审判万国，祝福归于转向主的子民，他把人听从神的话和不听从神的话成名在神面前，在人的面前，他要人听话还是不听话的结果都陈述在神在人的面前。就是我们的神是很公义的，所以都成了让你们自己去选择，凡肯把神的工作放在首位的，都一定会蒙神的祝福。就我们都会，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把神的旨意放在首位的，我相信我们都会蒙神的恩典，都会蒙神的祝福。我们真的很感谢神。虽然这个哈该书只有两章，很短很短，我看了很多遍很多遍，但是他短这么短的信息也只讲五篇的信息，但是对以色列百姓复兴非常关键。这个信息也一直来提醒我们，虽然说信息很短，但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让神来复兴我们，神都摆在我们面前。就像说 顺从不顺从都放在你面前，让你自己选择。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神，我们今天有几道作业思考题嘛，让弟兄姊妹一同来思考一下。万军之耶和华，第一题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死后尚未来到。对照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在服侍主的事工上说，我们里面没有圣灵感动。所以我们常常叫弟兄姊妹，哎呀你啊，哎呀我祷告一下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感动。所以我们看一看这题弟兄姊妹每个人的看法应该是怎么样。第二题是我们是否与当初以色列人民一样，是否在日常生活中把主耶稣放在首位。第三题是以色列百姓回到圣地并不因此使他们圣洁，必须遵守神的旨意过圣洁的生活，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有什么提醒，就是这一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提醒。也许说哎呀我在基督徒家庭了，或者说哎呀我已经信主了，但是日常生活中生活应该怎么过。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来温习一下应该我们怎么过日常生活，在特别因为我们常常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生活才能蒙神喜悦。那我们今天现在做作业题，我们几点结束啊？九点，那时间还早，还有很长时间。啊？讨论上的就不要分啊、哦！大家想做哪题啊？大家等一下要有每一组再派一位代表上来讲嘛。如果代表讲不通，再多派几个。时间差不多了，弟兄姊妹们，每一组啊，你们有没有准备好了？好像讨论挺激烈的、哦，大家都在埋头谈话。刚才我补充一下，刚才我说到神的殿的情景是怎样，我刚才忘记讲了。我神责备他们说，你们自己住在天花板上的房屋，但是神的殿情景怎么样，就是在第二章十五节他说，在这之前你们追想神的殿，一块石头没有垒在一块石头上。所以神的殿荒凉到这样的程度，他们以色列人自己还住在天花板，所以神在借着先知在责备他们。当然他最主要是鼓励他们来复兴他们，使他们能够来建造神的殿。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这个三个题目也可以一起讲，好像也算是一个题目一样。所以每一组叫一位或两位都可以，你们上来交通一下吧。
这三个问题都连在一起讲吧，就是第一个问题，照着今天我们在侍奉主的工作上就是讲我里边没有圣灵感动，这是好像是一个借口，这是讲到一个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在侍奉主的事情上，我们可能会不把主放在第一位，然后找个借口很有自己的聪明，可是恰恰是在这个上面就是失去了 神的祝福，神最大的祝福，我们就是讲要把神放在第一位，跟这个我们常常会以为自己聪明，但是被自己的聪明反而误了，没有把不懂得神的祝福是恰恰是要来在通过侍奉主的这个事情上，神要来祝福你，或者要来改变你。今天我们在是否在当初与以色列一样，是否在日常生活中将主耶稣放在首位？这个好像我们多次会讲的，我们跟大家都同意，就是跟以色列人一样，也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不知道神的祝福就是透过我们的顺服来这个管道来祝福我们，所以还是要把神放在首位。以色列回到圣地，并没有因此并不因此他们的圣洁，就是讲到对于我们现今的信徒有什么提醒的话，也就是讲我们常常不要被一些外面的形式，或者我们信主了就经过一个洗礼或者口头上一个承认，好像就自己安慰自己，其实这不是一个，你不会自动的在外面的一个动作就会让你成为圣洁，或者成为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是在里边，你要得到那个新的生命来顺从他，就是要遵守神的旨意，也来要被这个里边的新生命来引领顺服，你才能够改变。那这个今天讲到的这哈该书，借着这个历史，好像哈该在讲这个建造圣殿的问题，但是呢还是实际上神是透过哈该也是讲他自己，因为他虽然有责备，但是还是有鼓励。他虽然讲的是外面的建造工作，但是他也讲就是我与你们同在，也讲到这个以后的这个圣殿是比先前的，就是讲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也就是遥指着一个位救主，或者是给以色列有个盼望，就是以色列人民有一个盼望，是鼓励他们懂得如何在这个就是在祝福上面，他们懂得一个选择，就是顺从神的话，他们就是可以得祝福，蒙福的道理的话，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讲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都会看顾，或者都会赐给你们，也就是讲叫我们要懂得不是以人的眼光来看神的侍奉的工作，而是要透过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懂得把神放在第一位。谢谢。
我们主也是一二三题都有提到了，我就把它们连在一起说。 然后前面管弟兄讲了我们就不重复了。从第一题开始，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日子尚未到。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第一点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这一批回到耶路撒冷的百姓其实是一批很好的神的选民，也就是说他们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一切了，回到这个荒凉的耶路撒冷，这点我们现在是要肯定的。然后他们其实回来的时候，他们也按照神的吩咐，他们也开始做过工，但是呢后来因为碰到了这个拦阻，这个拦阻其实是皇帝命令他们停止不可以做的，这在当时来说这是当时世界上一个很大的权柄。那么他们碰到这个环境上非常大的困难的时候，他们停止了手中的工作。其实就说你就是放到现在来说，这个对于我们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说你碰到一个很大的权柄要压制你的时候，当然来说他们是停下来了，但是后来先知有就是过了15、16年以后，大概然后先知哈盖站出来告诉他们说，耶和华神是要与你们同在，要你们要建神的殿。那么先知在这个时候提醒他们说，我们有一个主是比这个权柄更大的。那么其实先知站起来的时候不单单是责备了他们，更重要的像弟兄说的，更重要的是鼓励他们继续做神的工作。然后呢就是说这些选民他们在停工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在过自己的生活，盖自己的房子，挣自己的钱。那么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是放在一般正常人的生活来说，这个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们在组里面讨论，弟兄有提醒到我们，就是说你在世界上过生活的时候，罪是很容易传染到你的身上的。就是你在现在世界里面你为自己拼打拼奋斗的时候，其实世界上的罪就传染到了你的身上。然后呢他们在过自己生活的时候，他们过着过着他们就把主忘记了，就把建殿的工作也忘记了。他们拼命的做工，撒的种多收的少，想着四十生人，四十同九人，只能饿死了，吃的想吃的饱了吃不饱，得工钱又转到波罗的口袋里面。其实这是一种很悲惨的生活。那么呢他们甚至在过了15、16年都还没有醒悟过来，直到先知提醒了他们。其实你如果说你正常的，就像现代的人来说，你如果一个口袋你漏了15年，你一点都没有反应的话，不知道你那个心是愚钝到了什么地步。你想想看，如果你这个星期拿了工钱，你放进去漏掉了。你知道了，然后下个星期再放去又漏掉，你还是知道了，但是你就是不去想啊，你不可能做得到的。15、16年是多么长的一个时间，神的管教他们居然一点点警醒都没有，他们都没有回来。直到先知这样提醒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反应过来，他们应该要把主放在首位的。然后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建殿也很快，他们终于把圣殿建完了。那么第三点呢，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说这个圣殿是圣洁的，但是如果我们人不对的时候，我们手里面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不讨神喜悦的。虽然说我们也去做工，也去挣钱，但是我们并不是把主放在首位。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自己的本事、自己的计划、自己的能力去挣，但是我们总是吃不饱，总是穿不暖，钱总是不够用。但是如果就像第二点说的，我们把主耶稣放在首位的时候呢，他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 而且弟兄们提醒我们，不是说圣殿圣洁，我们来我们就是圣洁，其实不是，我们人要对，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主，要向神求，他会保守我们，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我们才可以做他圣洁的选民。神的感谢。
这一组哈，我们讲的总结一下，然后我这次我上来，下一次一定要把坐我旁边那个提上来就行了，都讲好了的，因为刚才我们说全部都举手通过某人上来，可是今天缺席了。好，我们讲到刚才我们说哈该书开始的时候，讲到我们姊妹分享说，因为当时他的困难是实在的多哈，因为你说要来建圣殿哈，他们遇到生活、工作、财务，还有田地，他们的收入，比如说刚才我们家那个说，如果钱放在钱囊里面总是漏的话，还没有警醒是为什么？他们又拿什么来建殿呢？就当时的困难大到这个地步，如果说我们跟以色列民那是绝对不一样的哈。我说我们今天住的有，住的吃的有，还有五套房子，如果说你今天就把我提上来去出去宣教，刚才我们说，我说怎么说呢，我说你要派我去宣教的话呢，我说我可以去，但我后面讲了一句话，我就希望大家鼓励我，可是我们的，我说我要出去宣教可以，我说不要让我饿死在某个异国他乡。然后我们组的那个就说，既然都出去宣教了，死都不怕，你还怕饿死吗？我说为主死不多好吗？其实应该鼓励我一下，我说哎呀你放心去吧，放心去吧，不会饿死的。其实所以如果在出这个题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彼此的鼓励哈。还有我们讲到有什么提醒哈，我们将主放在首位的时候，我们刚才有个姊妹分享一个故事挺好的，哎呀我又忘记那几句话怎么说了，怎么说了，等等快，他说有一位牙签呢？牙签，对吗？牙签呢？因为当时他说，2003年有一位姊妹经历一件事情，他说他一车的人是信主的，然后在路中间有个人就拦了他们这辆巴士的车，上来一个人呢，就有一个姊妹就把那个人提溜到他对面坐，然后就一路上就跟他传福音，就。这个车路程行了3个半小时，就3个半小时他就救了一个灵魂。然后那个姊妹说就牙疼呢，他就很有爱心的跟这个小伙子这么说，一个老姊妹，她今年83岁了，她还活着。所以你看神给我们个人的这个恩典都不一样，他就是福建人讲的什么，对眼睛来说，就是他说很有爱心，他见到什么人他就能打开。他提醒了我一点，就是见到什么人，因为人心里现在耳朵都麻木了啊，听到纯正的道理他们都不听，关上心门，但是这老姊妹见到谁呢，他都能够把那个青年人的心里的黑暗恐惧忧虑他都去掉，他就用这么短的时间在车上坐对面，他就能传福音，这也是鼓励我们大家的一件事情。 好了，就这么多，谢谢。
还有吗？还要继续吗？我们这一组呢，对第二个第三题我们会讨论的比较多，因为这个是比较实际的。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看我们在这个哈该书的第一章里面有重复的一节经文，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重复的经文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一章的第五节和第七节都讲到了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这组就是大家就是谈到这个，我们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常常来提醒我们，来责备我们，也来感动我们，常常回转到神的面前来。也就是神接着先知在当时告诉他的百姓，你们要审查你们自己的行为。然后呢，他也还有提到，就是说追想，在第二章里面的十五和十八节都提到了追想。所以这个就是讲，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顺服和不顺服的一个区别。你看，当他的百姓听从了神的话而去做工的时候，神就以他的同在的这个允许来刚强他们。因为这里说到神的同在是二章的四节和一章的十三节，他都神都说到我与你们同在，而且要特别是在二章那个第四节里面就提到告诉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说，你们要刚强，你们要刚强。所以这个而且还提到了，就是说二章的第九节说，这提到了这个殿虽然是好像看上去不怎么显眼的，但是他说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个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在谈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把我们的主放在第一位，和第三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遵着神的话去行。所以我们今有弟兄就讲到他的一个工作上面的一个经历，就是说他也是常常容易碰到一些的事情以后，或者说是不合规矩的一些的事情以后，他就会容易发脾气。那其实我也分享到，我以前也是一个容易发脾气的人，也是一个比较自己比较是一个好胜或者说是好强的一个人，但是我也是靠着神的帮助，把我这个坏毛病给改掉，以至于我现在从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从发生的事情上面，我们及时的回转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我们就分享到，就是说当你将要发火的时候，你马上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我们首先我们这个人，我们自己先要被主来改变，我们才能够让别人看到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以至于别人也会被神来改变。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一个生命，它是一个生命去影响另外一个生命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会去跟人家说很多的话，其实你去跟一个人去说很多，特别是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家里人，当你去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还真不如你的行为上面有好的见证，比你来说很多的这些的话更有效果和作用。所以这个是我们小组的一点点分享，谢谢。
还有哪一位愿意上来分享？如果没有时间也错过了，不好意思啊。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点祷告好吧。这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实在谢谢你的话语，一次一次的借助圣经来提醒我们， 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每一天都要过着圣洁的生活。主啊，我们每一天在日常生活中，主啊，将你放在首位。主啊，我们人常常是做不到的。主啊，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主啊，使我们每一个都能在学习中。主啊，我们是在仰望着你，求你亲自向每一位弟兄姊妹说话。主啊，将你的话语印在每一个弟兄姊妹心中，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以你话语为标准。我们实在谢谢你。主啊，求你亲自祝福圣经概览班。主啊，往接下来的弟兄们所分享的，主啊，求你供应。主啊，求你圣灵在每一个弟兄姊妹心中先运行。主啊，使我们能够常常来看你的圣经，从你圣经中我们得到喂养。我们谢谢你，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门。